今天是心经讲课的第六讲，我们现在讲这个心经的第一句话。心经是般若经的核心，本来已经很浓缩的经法，心经里头呢还有一个心经的核心，就是第一句话里的五蕴皆空。如果你能把五蕴皆空的道理想明白了，就是佛观音说的这个道理啊，你基本上想明白了，你实际上就已经不但懂得了心经，你也懂得了全部般若经，也就懂得了全部大乘，就是在说一个五蕴皆空的道理。说这个道理有什么用呢？这个是这个世界上一个最深的真理。我们那个古今中外很多的智者大德，他们也在找真理，都在找这个世界上它的真实面目是什么，它的本来面目是什么。有很多人他还连这个问题都提不出来，这就是一般的人很糊涂，就觉得说啊，我每天那个吃喝这些事儿就是真实的，这个是这个很糊涂的。这样的人呢，他就完全被这个业力所牵，就是六道轮回吃苦受罪，他也不知道原因，他也不知道，那就是没有解脱的日子。这样的话，有一些聪明人呢，他就想解脱。我们人这个古今中外呢，有一些这个聪明人呢，他们就想找到解决这个烦恼、解决这个痛苦的方法。除了佛陀在印度说出这个五蕴皆空的这个思想来之前呢，其他人找到的最深的真理是什么呢？就是发现呀，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呀，实际上跟我们做的梦是一样的。世界上很多智者已经达到了这个认识。我们前面介绍过，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他就认为我们人呐，看到的就跟梦一样。然后我们把这个道理也回想一下啊，经常你要叫如理思维，你要想一下，说为什么感觉面前是梦呢？就是因为啊，我们人的眼睛看到的颜色，是我们自己的眼睛跟大脑制造出来的一个颜色。你看到的颜色只是你的大脑跟你的眼睛给你自己制造出来的颜色，我们每个人看到的颜色是不一样的，我们每个人听到的声音也是你自己制造出来的声音，每个人听到的声音也是自己的一套，然后每个人的那个闻到的味道、身体的感觉也完全是独一无二的，就是你自己是这个感觉，别人跟你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我们每个人认识到的这个世界啊，实际上完全是在我们自己的主观感觉当中。这个话是非常重要的，一般人认识不到这个。就是我们每个人生活在一个什么世界里头呢？完全是在我们自己的主观感觉当中。然后呢，在这个主观感觉一共有五种，就是眼睛看到的颜色、耳朵听到的声音、鼻子闻到的味道、舌头尝到的味道，跟你身体的所有的感觉。这五种直觉为基础，我们在这你自己的这五种直觉上呢，你产生了好多的胡思乱想，好多的判断，都是你自己的事儿。所以就是说每个人完全是生活在自己一个主观世界当中，我们看不到听不到任何客观存在的东西，我们不知道这个世界啊客观上真的有什么，我们不知道这个世界真实有的是什么东西会引起我们看到这样的颜色、听到这样的声音、会有这样的感觉。这就是一个什么世界呢？一个主观感觉的世界跟一个客观真实的世界。我们是只能感觉到这个自己的主观感觉的世界，我们触及不到那个客观真实的世界。世间的智者
就只能最高的认识就只能认识到这一步，他再前进不了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找不到突破这个主观世界，就是说我怎么突破这个主观感觉，我把它抛弃，我直接能够感觉到，比如说直接看到世界上客观存在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引起我看到这个颜色的，我直接看到引起我颜色反应的那个东西，找不到这个方法。世间智者呀，我们举了一大堆，苏格拉底他就说，他说我们人呐就跟在梦中一样。为什么跟在梦中一样呢？因为你想一下，你做梦的时候跟我们现在啊感觉完全是一样的，就是什么呢？你在梦中首先你看到的是大量的颜色，然后你也可以听见声音，你身体也可以有感觉，还是这五种知觉。然后你就根据你产生的这五种直觉呢，你就做出很多的判断，说我看见谁了，我看见什么地方了啊，我去走啊跑啊甚至飞啊。你在梦中是看到了六种法，叫色声香味触法，最后那个法就是你根据前五个直觉你脑子里产生的所有的想法，这就叫法。你梦中你是看到这六种法，你梦醒了，我们现在啊一点都不多，还是看到跟梦中一样的这六种法。你看我们现在眼睛睁开还是只能看见颜色，说实际上我们在这儿整天说我看到好多东西，我买西红柿，我买黄瓜，我看好多人，看到好多房子，实际上你根本就看不见这个西红柿，你只是能看见一种颜色，你就判断说这就是西红，这有个西红柿，它让我看见这样的颜色，你就推断说这种颜色后边就是一个西红柿引起的。实际上呢，就因为这个弱点，我们会上很多当。就是你去买东西的时候啊，你看到这个颜色，你看着很像是一个真的这个东西，结果实际上呢它根本不是真的，它是一个假货。它只要把这个假货做的什么呢？那个颜色非常像真的，你就可以上当。这就证明什么？证明你只能看见颜色，你看不见颜色之外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就说那个玉器，好多玉器啊，就是用化学药品给你做成半透明，给你。你要什么花纹，要什么它都能做，就是把普通的石头给你变成的那个，叫你一看那个颜色呢好像是玉，它就把那个颜色做成像真的就行了。因为你看不到别的，你就会上当。就证明什么呀？我们的人呐只能看见颜色，它是根据颜色去判断这可能是个什么东西，是猜出来的，所以我们就会上当。说我们要求就是应该达到一个什么状况呢？我们应该要求什么呢？我们眼睛不要看颜色，不要看自己产生的这种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我们最好是这个眼睛直接看到那个客观存在的东西。你比如说西红柿，我们一看就看到西红柿本身，西红柿本身是没有颜色的，所以这些知识啊我们大家很不熟悉，你得认真听慢慢琢磨，西红柿本身是没有颜色的，整个世界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桌子板凳人都是没有颜色的，这个颜色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产生的？我们看东西啊只需要光线，光线反射到我们视网膜上之后呢，我们视网膜把这个光线，就是它搜集到的这点光线变成电信号传给大脑，大脑就在我们后脑这个位置啊，它用你的意识的语言，就是一种颜色的语言，来给你用它的这个语言来翻译外边看到什么，看到的光线是什么。就是说你这个颜色是在你的后脑这儿，你看那个就是 我们前边介绍过一些录像啊，里头给你科学家都给你讲得很清楚，延迟三是在你后脑这儿产生的。因为你想，你的视网膜那个电信号在刺激大脑皮层的时候，这个时候它一定不是颜色，它连光线都不是，它是一种电脉冲飞，一种电信号，这个肯定是没有颜色的。到这个刺激大脑之后，大脑开始工作，大脑这个时候啊，用颜色的语言给你在面前翻译这个电信号，你才看到颜色。所以这个颜色是我们自己的一个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的。这个是一个阻挡我们看到世界上真有什么的障碍。所以我们应该是什么呢？把这种假象的障碍啊，就是我本来是要看面前有什么东西，结果我看不到，结果我们大脑呢自己用自己的语言给你翻译一下，就好像说他给你画了一幅画，或者他给你照了一张相。我举过那么一个例子，大家也可以这个来想这个道理。我们的大脑好像是在一个帐篷当中，在中军帐里头坐着的司令官，一个将官，他在指挥作战。但是他在这个中军帐里头坐着的时候呢，他是看不到战场的。那他靠什么指挥呢？他靠五个窗口啊，坐着五个侦察兵，这五个侦察兵啊向他报告战场的情况。一个侦察兵报告这个战场是什么颜色，一个侦察兵报告这个战场有什么声音，一个报告有什么气味，一个报告有什么感觉。这个报告颜色的这个呢，是这个侦察兵的颜色，就是战场是没有颜色的。哎，他用颜色来转述，他就是给司令官，他就在这画画，哎，就画这个，就是用颜色在那涂。司令官一看啊，战场现在这个颜色是这样，一听那声音呢是这样，这都不是战场的情况，是一个转述。这个司令官就根据色声香味触这五个报告的这个颜色跟声音，他来猜战场的发展情况是什么，然后他去指挥军队去作战。我们的大脑在这个脑壳里头就好像在中军帐里头一样，我们的大脑接触不到外边的东西。他靠什么？他靠五个窗口，我们的眼睛就是一个窗口，我们的耳朵又一个窗口，他靠这五个窗口给他搜集信息，而且收集的这些信息呢，不是外边的东西直接搬到大脑里头。哎，眼睛是用颜色给它，翻译说，外边就这样的颜色。那这个颜色多少，完全由你的意识来决定。我们说了，我们人只有三个画笔哈，红、黄、蓝三种颜色。小鸟有十几种颜色，什么各种动物，牛、哺乳动物据说只有灰色。也可以说黑白色，实际上黑白色就是个灰色，是吧？就一种颜色，哎，就是个人大脑的那个画笔不一样，所以他向司令官报画的那个画也不一样。这样的话呢，就是等于呀，我们人是被这五个直觉呀骗了的，哎，我们不能直接看到外边。我们现在的任务是什么呢？不要这五个侦察兵。我们的司令官要走出中军帐，自己直接亲眼看到世界上真有什么。这一步除了佛，其他的智者都找不到这个办法，就是怎么把颜色去掉，怎么把声音去掉。你看那个金刚经，佛说什么呀？须菩提问说，我想成佛，那我这个心云何应住，就是我心应该住在什么上，就是我心应该怎么想啊，我云何降伏其心？佛说呀，你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心就不要住在色声香味触法这几个骗你的假象上，要离一切相则名诸佛。哎，你得把这个色声香味触法都得空掉。注意啊，假象一空掉，真相自然现前。就好像说你面前给你弄了一幅壁画，有人给你在这画画，你只能看见这幅壁画，真相就在这个画后边，因为这个画挡住你了，你看不见。那你怎么看到真相呢？ 方法很简单，把这个壁画给它撕掉，给它推翻，或者是说你面前一堵墙，你把这个墙给它推倒，真相是自然显现的。所以我们的任务啊，是把这个色声香味触这五种骗我们的直觉把它断掉。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你什么时候见我们这一切假象啊没有了，哎，你就见到真相了，你就成佛了。你看观音，那个舍利弗问观音说，我们想成佛，我怎么修行啊？观音就往那一坐，一入身定，一下照见五蕴皆空，就是把梦没有了。般若经我说了，他只说了把这个墙推倒了，但是他没接着说，说这观音照见五蕴皆空之后醒了，那他看到的真实世界是什么呀？那个是在唯识接着说的。心经就是般若经只讲到说，我面前这个梦我怎么让它消失，这是般若经的任务。所以心经就只讲到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到这就为止了。你想观音照见五蕴皆空之后啊，他面前肯定不是空，他应该是假象没有了，他肯定是看到真实的。他看到的真实是什么呀？在下边唯识的经典里都接着就说了，一看呢，原来全是众生心，原来三界唯有心，原来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心里在想什么，观音就看见了，佛就看见了，如来悉知。这是世界上真实存在的东西，就是每个人的心是真实存在的。再接着说啊，只有佛只有菩萨啊，告诉了我们这个真相，告诉了我们这个真理。除了佛菩萨，没有人找到这个突破这个梦的方法，从梦中醒来的方法。我们前边给介绍过，苏格拉底知道我们这个，他说我们人跟在梦中一样一样，那个学生说他跟梦，他应该是跟梦中一样的，哎，因为他只能看见这个现象，他看不见本质，不知道是什么引起的这个颜色。哎，我们也放过苏格拉底的叫洞穴喻，他就说我们人好像一群面朝山洞里头啊，只能看见外边映在山洞壁上的影子。我们人以为我们全部知识就是这些影子，他不知道真实是在背后。这个形象，这个比喻非常形象。我们看到的现在这五蕴这个世界的这些啊，就是那个真实众生心的一些影像，现在我们面前就是影子。但是呢，我们不知道真有的是心，你改造心你就改造一切了，不知道，我们就在这改造这个影子。每天我们在这儿把这样的房子拆了改成这样的房子，好像把我们的颜色弄得 好一点，没有用，因为这是梦，这是空，你改造了是没有用的，你应该是改造自己那个心，你的这个影像才会真正的改变。我们这个就只有几十年，就是说你作恶将来会给你放一个地狱的梦，哎，你行善将来会给你放一个天宫的梦。一切为心造，改造心是最重要的。我们现在人都搞颠倒了，去改造那个影子是吧，去那个向外求，去改造那些梦里的东西，白费劲了。再接着说啊，这才说苏格拉底，他的学生柏拉图坚决支持他老师这个理论。到后来西方也是很多啊，像那个笛卡他直接就说，我现在很可能就是在梦中。哎，他那个基本原理啊，是更大范围内的，基本上比较大的，就是这个哲学家都能认识到一个什么基本原理呢？就是我们看见的一切现象，就是现在我们面前的像啊，不是这个世界的真实面目。真实面目是引起我们这些现象的那个本质。我们学哲学的时候学过这个基本关系，这个在哲学上是定论，就是说我们现在只能看到现象，现 现在我们面前的相，我们看不到是什么引起这个现象的本质，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这都是我们平常说的话。但是我们找不到怎么透过这个现象看到本质的方法，我们透不过这个现象，这个现象永远挡着我们，我们永远看不到本质。所以我们现在的人就在干什么呀？就在天天在这猜那个本质。你看我们现在每天在这分析问题，说这个问题的本质是什么呀，我们就在这分析猜。你猜的这个东西啊，是得不到证实的。哎，然后我们就去想了一个办法，说我们去做，做了之后呢效果不好，就证明我们猜错了，是吧？我们再去分析这个问题的本质，我们再设计一个方法，再去做，做了之后结果呢，我们古今中外无始以来人类历史发展，我们想我们任务也很明确，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呀？我们要快乐，我们要过幸福的生活。哎，结果我们想了很多的办法，我们去拼命的干活，拼命的做那个做那个，得到幸福了吗？得到快乐了吗？我们得到的是六道轮回的痛苦烦恼。哎，我们本来想象的目标很美好，可是你看每天这个新闻，意外的这些就是各种灾难什么的，搞得人们就是焦头烂额，身心疲惫，就证明什么呢？我们没有看到这个事情的本质，我们所以我们也找不到这个正确的办法。我们找到正确办法的唯一的叫什么呢？诀窍在哪？就是你一定要看到这个世界上真有的是什么。你找到它本质了，你立刻就有办法。除了佛陀，你像我们说那个谁庄周，他也知道，说我昨天做梦我是蝴蝶，哎，是我昨天是我真的是一个蝴蝶，我蝴蝶开始做梦我是庄周，还是我现在真的是庄周，就是那个梦里的蝴蝶是我的一个梦。他说这个呀，你是没有标准的，分不清的。为什么？他说梦跟我们的现实啊，感觉完全是一样的。你看这大聪明人都知道这个，都知道这个，就是很多这样的，我们那个就是历史上很多那样的故事，什么黄粱美梦，什么南柯一梦，什么都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实际上我们的感觉跟你做的一个梦的感觉啊，完全是一样的。这个很多智者呀，都已经感觉到了，但是他不知道从梦中醒来的方法。唯一一个解决了这个问题的只有佛陀，只有就是释迦牟尼佛，他告诉我们了，说那这个他告诉我们三界唯有心了，怎么从那个梦中醒来呢？方法也很简单，就是什么呢？我总结了一句话叫加强清醒意识，就是你在现在这个梦中呢，你就老熏习这样的记忆。什么记忆呢？就是这是梦，我要从这个梦中醒来，就是怀疑这是梦，我要把这个梦破坏，老熏习这样的记忆，这个记忆就能把你从梦中唤醒。只是需要这个记忆什么呀？要多，要坚定，要力量大，他就能把你的梦从梦中唤醒。说这是我说的话，说你怎么证明呢？我们就用心经证明。你看啊，舍利弗一开始问观音说，我们想成佛，我怎么修行啊？观音对他说什么呀？说舍利子啊，五蕴是不存在的，五蕴都是空的，色就是空，受想行识就是空。哎，你要远离这个颠倒梦想。观音教给舍利弗的方法是什么呀？让他熏习五蕴皆空的记忆，让他加强清醒意识，让他老提醒自己要远离颠倒梦想，我要从梦中醒来。最后的心经的心咒是揭谛揭谛，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 这是译音，意思就是说，去吧去吧，到彼岸去吧，大家都到彼岸去吧，证得菩提，也就是从梦中觉醒。我们体会一下，他说的这个去吧去吧是到哪儿？就是到醒来的状态。此岸是什么？此岸就是梦中是此岸，哪是彼岸？不是让你坐飞机坐火箭，不用，连走都不用，你就坐在这儿行深般若蜜，就是你从梦中一醒来，你就到了彼岸，你就照见五蕴皆空，就度一切苦，梦没有了，梦里的苦自然都没有了，你就到彼岸，到了这个极乐彼岸。那个时候说他到彼岸是什么样呢？就是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在观音的面前。哎，观音一看我醒了，我没有一切苦厄了，我得大自在了，我得大神通了。一看呢，自己的兄弟姐妹，自己的父母，多少师父母，哎，自己的师兄师妹，这个好多朋友都还没醒，他都还在做梦，都还把梦中当真，在那认认真真的烦恼痛苦，你这个时候自然就会大悲心升起，是不是啊？因为很简单，解除他痛苦的方法很简单，你就是化身入梦，告诉他说这是梦，这五蕴是没有的，你不要拿他认真，你赶快从这里头醒来，你就能够成出地菩萨了，你就成觉者了，你就大解脱了。你想你还不是看着他的梦，看他适合能够接受什么样的佛法，你就去给他讲什么样的佛法。我们刚才还在这聊天，还说他要是这个现在这个执着梦是真实的程度啊，还非常顽固，这时候你还不能给他说的太猛，是吧？说的太猛，他说你这个，他说你精神病了，说你入邪了，哎，走火入魔了，哎，你还得根据他能接受的程度，一点一点的把他引导到觉醒的路上。佛菩萨，你要说这个自在是自在，但是这个度众生呢，由于众生的愚痴啊，也是佛菩萨也是想尽办法，也很辛苦，哎。这就是心经观音菩萨告诉我们的怎么从梦中醒来，你就在这儿学习五蕴皆空的道理，你就在这儿想，哎，观音为什么说色就是空呢？哎，我觉得物质有啊，你就来破这个物质，就来理解这个物质就是空的道理。观音为什么舍利弗问他说我们想成佛怎么修啊，观音就给他讲道理，讲五蕴皆空的道理。这个讲道理的时候呢，舍利弗就听到了这个道理，他就记在了心里，这就是他从梦中醒来的方法。一场法会不行没关系，咱们再来一场。你看佛在世的时候每一场法会啊，都有好多人证过从梦中醒来，说这个人为什么这场法会醒来了，他在这个之前的法会没醒来呢？就是他还差一场法会，就是他熏习这个佛说的道理还熏习的少，哎，就是他说色即是空，他这个道理还没有那个力量还不够，他就差这一场法会。说这场法会有的人悟了，有的人还没开悟，还是没照见五蕴皆空，那就证明他熏习的这个五蕴皆空的记忆怎么样，力量还少，力量还小，他有可能就在下一场法会呢就可能开悟了，就跟观音一样照见五蕴皆空了。你去看佛经每一场法会都有人开悟，都有人证果，证明你从梦中醒来的方法是什么，就是大量的听佛说，听菩萨说五蕴皆空的道理。你看心经就是讲五蕴皆空，后边拆开一蕴一蕴的空，是吧？十八界是十二缘起，全部内容还是五蕴，只是分的份儿不一样，都是讲这个五蕴皆空的道理。 你再去看六百卷大般若经，一卷是不到一万字，六百卷就是五百多万字。你去从头一页翻到最后一页，中间随便你翻开一页，你一看什么呀？就是在讲心经的道理，还是在给你讲这个空那个空，哎，人空法空，五蕴空十八界空，就是讲这一个道理。所以你就知道怎么从梦中醒来，怎么修行。要想成佛怎么修行？听佛说五蕴皆空的道理，听菩萨说五蕴皆空的道理。你现在听一个小时，你这一个小时的记忆，这些记忆啊，它就是唤醒你的，从梦中唤醒你的记忆，就是让破坏这个梦的记忆。你哪一天你熏习的这个记忆叫清净种子，或者叫法身种子，哎，叫这个清醒意识，你这个力量够了，自然开悟。这就是佛教给我们从梦中醒来的方法。所以我们现在在这儿，我们大家讨论研究啊，这个五蕴空不空啊，这是不是梦啊，这些种子就是在朝着梦醒在前进。所以啊，我们在讲心经，这是第六讲，我们一直在讲什么呢？这个五蕴皆空的道理。我们现在呢，上节课讲到了就剩一蕴，就是最后一蕴十蕴了。这节课我们重点讲十蕴为什么是空。在讲这个十蕴为什么是空的道理之前呢，我们把前边四蕴空的道理啊大概的走一下。就是你看你在思想上啊，你要多走这个，你得走通。现在我们可能听了五讲总结不起来，就是五讲听下来要听好多小时，哎，我们用一个很短的几分钟，我们把这个思路走一下啊。说第一蕴色蕴为什么是空？色蕴呐、啊，色是物质的意思，就是客观存在的物质这一大堆，这叫色蕴。说色蕴怎么是不存在的呢？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道理，说我们能看见的只是颜色，然后我们就猜说是什么东西让我看到这样的颜色呢？我们的人呐、啊，梦中人，我们看不到真实，我们就猜了一种东西，说很可能啊，是客观存在一种叫物质的东西啊，组成我们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一看这个物质，我们就升起这样的颜色，这是我们人猜，是物质引起我们看到这样的颜色。佛说错了，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你想象的那样一种物质，客观存在的那个物质。说为什么呢？佛说很简单，你昨天晚上你也看到了很多人，很多东西，很多桌子，很多房子，是吧？你昨天晚上看到这些颜色的时候，你的梦里头有人吗？有房子吗？有桌子吗？一点没有。你也看到好像有很多人，很多房子，很多桌子，就是说不必有客观的物质我们才可以看到这样的颜色。说那不是物质引起看到这样的颜色，是什么引起的呢？佛说很简单，是你心里的记忆引起的。你心里留了很多照片，留了很多录像，你想你留什么录像了？你现在就在留录像。你留的什么录像啊？就是有很多人，有很多桌子，有很多房子。你录每天这个录像都在往里放，你心里就是全是这样的录像。所以你做梦的时候，你做什么梦啊？你只能做你录过像的梦，是不是啊？你只能一做梦，哎呦，我到了一个什么地方，看见很多人，看见很多房子。所以佛说呀，你看见很多人，看见很多东西，并不是真的存在人，真的存在东西你才能看见，完全是因为你心里留下的是这样的记忆。如果你留的是另外的记忆，你就会看到另外的景象。这个就是我们，就是说我们这个人道的记忆只是几十年嘛，做这个梦，哎，你如果人道的业这个种子用光了，下边你做什么梦呢？ 由你记忆当中造业最重的那个那一团记忆来决定你下一个梦做什么梦。比如说你乐善好施积了很大的福德，那你就做是不用劳动了是吧，就是光享受，那你就做神仙梦，那你就自然就那个天人化身，你一生没有怀胎什么这回事了，你一生就是一个小孩子，天一自然在身。为什么呀？你前生挣来的，你前生银行存钱存得多是吧，天一自然在身，也不是裁缝做的，所以天一无缝，哎，然后你一想吃呢就来。为什么呢？你都存钱存好了是吧，就跟划卡一样，我想买什么买什么，自然现钱，就是你想不想。因为你的梦，哎，什么天宫啊，你现在积的福德，你的天宫都造好了，那个佛曾经领着那个他的一个好像就是他的弟弟南陀，哎，那个南陀呀，佛的那个兄弟姐妹堂兄什么的那些表兄都出家了，就他不出。为什么呀？他媳妇儿漂亮，哎，结果佛那一天一看姻缘成熟，就到他们门前去托钵去了。托钵到那儿呢，他一看佛来了，赶紧拿上佛的钵进去盛饭，佛扭头就走。等他盛饭出来了，一看佛走远了，赶紧就追到佛的精舍去了。到那儿之后，那个其他的那些那个佛的弟子就跟他说，你呀，我们都出家了，你还不出家，你不修行将来这个要吃苦的。他说我以后再出家吧。后来那个佛就说给他剃，哎，就给他剃了，出了家了。出了家了之后老想媳妇儿，这时候佛就给他领到天上，看到了非常漂亮的宫殿，还有那个宫女。然后那个他就问佛说，这是什么呀？佛说你去问他们。他一问说，你们是干什么的呀？他说，现在地上啊有一个南陀出家了，他会修很大的福德，他下一生啊就要升到天上，这是他的宫殿，这是他修的福德的宫殿。就是说你现在修了福德呀，你的宫殿就有了，你现在造了恶业呀，你的地狱就成了，哎。然后他一看呢，他说，哎，这太好了，我不走了。说不行，你现在还是人身，你待不在天上，你得把人身的报完了你才能上天。然后回来之后他就，哎呀，我好好修啊，这下辈子这个享福。然后佛一看呢，就给他又领到地狱去了。一看正在那油锅油都这个小火都在那准备好了，说你们这干什么呀？说地上有个男陀，说他出了家了，修了福德，他下一生享福，福享完了，他造过好多恶业，恶业就变成罪重了，他就下地狱，哎，这是他造的地狱。可他一看，好，不敢那个，不敢怠慢了，你光做梦，有好梦完了就是噩梦，所以下次回来赶紧好好修行。所以我们呀，都是被这个梦骗了。我们以为说我挣了多少钱了，我买了多少房子，我有多少车，我有多少，好像都是你的，都是空，都是梦，没有用。几十年这个梦一结束，你找你什么房子，你的车，你哪儿找去啊？哎，然后有的是什么？有的是接着你下一个梦。你说你这六道轮回的梦什么时候能做完？你的烦恼痛苦什么时候能结束？没有结束。所以我们人呐，就是不知道真相的人，不知道真理的人，就是被这些假象骗的，永远在这个梦中六道轮回吃苦无尽。佛给我们找到了从梦中醒来的方法，现在大家知道了怎么从梦中醒来，就是学习佛经，学习佛讲的道理，这些道理就是帮从梦中唤醒你的警钟。我们现在讲到说，并不是因为客观存在一个物质世界，才使我们看到了这样的颜色，这样听到了这样的声音，而是因为我们心里有这样的记忆，使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景象。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呢，我们就知道色即是空。然后我们为了证明这个道理是对的，我们又讲过古今中外很多智者大德的他们的证明。你看 我们从那个就是巴门尼德，他就说现象是假的，引起现象的那个东西才是真的，真的东西我们看不见。这是2500年前古希腊哲学家就认识到这一点，一直到今天我们所有的大哲学家对这点都是很清楚的。一直到那个什么后来咱们就不说了，什么康德呀，他就说那个物自体，就是那个引起我们感觉的那个东西本身，我们是永远不可知的，因为他找不到直接看到它的方法。一直到现在的现象学，就是说我们这一切都是现象，引起我们现象的原因他都找到了。现在的西方最发达的哲学呀，叫现象学，他知道是什么引起我们的这个现象呢？意识。你看，他也学习这个东方文化，也学习这个佛教，他也认识到了物质不可能存在，意识是必然是存在的，是意识引起我们的现象。而且他把任务也提对了，他提出来的任务叫什么呢？叫本质直观，就是我要直接看到本质，我要直接看到意识，任务都提对了。但是他找不到这个方法，他们现在还在用什么方法呢？还在用这个分析、写讨论、写哲学，用这个分辨的方法，还在用这些妄想来找，想看到本质，那怎么可能呢？他不知道你要从那个梦中醒来的方法，你从梦中一醒来，根本就不用你分别，不用你真实自然现前，这是真正的智慧。他们找不到这个方法，所以他们那个现象学啊，出了很多的书啊，说我要直观本质，直接看到意识。你看话说的多好，方法错了也解脱不了。然后我们还讲过这个，就是科学家，你像那个当代最懂科学的科学界的这个老大，叫当代爱因斯坦，霍金，英国的那个在坐在轮椅上只有一根手指头能动的那个天才，他就说得很清楚，他说这个物质就是一个假说，而且你永远得不到证实。为什么？他说为什么永远得不到证实呢？他说你看不到，你永远看不到物质本身，他说那就是一个假说。他说这个东西呢只存，就是说说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有什么运动规律，他说这些呢科学理论呢完全只是存在在我们脑子里的一个猜想，一个东西，而且永远得不到证实。因为什么呢？你看不到物质你怎么证实啊？这都是聪明的老科学家爱因斯坦，我们上节课也引了他一段话，他把这个世界的本质啊比喻为一个手表，他说我们这个世界的本质啊，就好像一个关闭了表壳的手表，这个世界的本质就在这个表壳里头，我们看不到，这个表壳是打不开的。然后我们人能看到的是什么呢？只能看见表面上的那个走针，哎，走到哪儿，还能听到滴滴答答的走的声音，除了这个色声香味触，你拿着表的感觉，你没有别的信息了。内部是什么？真实是什么？是什么引起这个表针走？是什么在滴答滴答响？我们只能猜。他说你可以猜里头的结构，这是比喻，大家想啊，就是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在弄的这个表针走，不知道是什么在响。他说你可以画出很多模型，我猜里头是怎么个结构，我猜什么结构。他说你猜的这些呀，没有任何意义。为什么？因为这个表壳打不开，你永远证实不了说你猜的对我猜的不对，没有这个标准，你只能去大家去互相吵，就是说我的对你的不对，无法证实，是吧？都是乱猜。说老实话，我们就相信一句话，没有真实见过真实的人永远是猜不到真实是什么。所以我们除了佛陀说的真理，因为佛陀是从梦中醒来的人，他是见到真实的人，除了佛陀 这个世界上梦中人没有人能够猜到真实，没有人能够找到解脱的道路。所以呢，你看啊，世间的智者他们都能够知道说你猜的那个物质，他说你那就是一个乱猜，他都能走到这一步，但是他找不到那个说我直接看看它不是物质它可能真的是什么，找不到这个方法，都是走到这一步挡住了。只有佛陀突破了这一步。所以我们呢，学佛的人呢，是这个世界上，是所有的世界中，因为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大部分世界是没有佛法的。我们是非常幸运的，就是能够听到佛法，能够知道从这个梦中醒来的方法，而且我们现在就正在实行这个方法，就是什么呢？学习五蕴皆空的道理。这样我们熏习这个清净法身的种子，熏习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力量越来越大，我们就跟佛的心，佛菩萨的心怎么样啊，越来越接近，越来越相应。这叫实相念佛，念佛的心，念佛的思想，跟佛心心相应，这是实相念佛，念这个世界的真实相。五蕴的真实相是什么？就是五蕴是假相，五蕴是空，这是五蕴的真实相。我们现在就在念这个五蕴的真实相，这是佛的真身，这是佛的法身。这个念佛是在三种念佛里头力量最大，跟佛心相应最相应的念佛方法，就叫实相念佛。哎，比你光念一个佛名，那跟佛菩萨的心，你想你那个相应程度是不能比的。哎，实相念佛。好，我们继续来实相念佛啊。第一个蕴，现在大家有概念了没有？就是为什么佛说色蕴是空啊？因为我们谁也没见过物质，哎，我们是猜，是物质引起我们这个现象，这个说法是错误的。为什么是错误的？因为你昨天晚上做梦也看到了很多人、很多事、很多东西，但是它并不是物质引起的，证明我们心里只要有记忆，你就可以看到一个这样的景象。所以呢，色蕴实际上是看不到真实的人瞎猜出来的。再加一个铁板钉一个钉子啊，我们讲过量子物理的那个双重试验，现在物理试验已经证明了，你打出去一个粒子啊，它就没了。它打出去的一个粒子呢，它竟然从双缝过去了，就这一个粒子啊，它变成了波，从两个缝同时过去，这科学家都懵了。你一个粒子打出去，怎么它会那个打的那个距离不到一米啊？你像那个电子枪那个速度多快，拔一打出去一个粒子呢，竟然变成了波，从两个缝里头过去，然后这两个波还互相交叉，在那个屏幕上显示出很多交叉的这个干涉的条纹来。粒子没了，说明什么问题？就是说我们认为客观存在粒子啊是错误的。哎，你科学实验做到越来越精细的地步呢，试验就告诉你粒子没有了，它变成波了。波是一种，不是一种存在，波是借助于任何媒介，比如说水，它把水鼓动起来运动，这就叫波。波本身不是一种存在，就是一种运动，它借助其他空气。你像我现在说话，我说了我没发出声音，我只是用我的舌头跟声带把这个空气呢给震动起来，产生了波。这个波是一个运动的那个描述。哎，这个震动的空气呢，把你的耳朵的空气震动，你的耳朵的这个空气的震动，把你的那个三个小耳骨哈， 给震动起来，然后它把这个震动的幅度跟频率变成电信号传给你的大脑，你的大脑用你的声音，每个人声音不一样，用你的声音给翻译这个密电码，翻译这个电信号，你这个时候在你的脑袋里才产生声音。这些道理大家要慢慢的多听多听，要形成这个，是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声音的。你现在比如说你现在睡着了，我怎么喊你都一点声音都没有，为什么？因为你的大脑下班了休息了，它不翻译了。对于你来说，我们在这跳舞唱歌敲大鼓，你照样睡，一点声音都没有，哪有声音？敲鼓是震动空气，它只是震动空气，它根本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声音是在你的脑袋里制造出来的。这些道理啊，你要经常想，这样你慢慢就知道了。闹了半天，我每天睁开眼，我以为我在真实世界生活，实际上是生活在我自己大脑给我翻译的颜色里头，我自己给我制造的声音里头，我自己的感觉里头，然后我还以为猜了，说这是外边有一个物质世界引起的，我还在这制造了各种改造世界的方案，我还在这，实际上你完全猜错了。记住，这都是科学常识啊！我讲那个果壳网的那个专家说过，物理世界是没有颜色这回事儿的。像这些文章以后都可以看一看，我们前面的课你看看这些文章，听听这些录音。哎，世界没有颜色，没有声音，没有这个什么味道，没有感觉，这完全是你自己的事儿，你自己做梦的感觉。你比如说你现在学佛，你学得很好，学得很明白，你的感觉都会变，你的感觉都会变，你原来看到烦恼的东西你可能就不烦恼了。比如说你原来看到听到别人在那儿诽谤你，给你造谣污蔑你，你就气得不得了，是吧？这个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在那儿给你造谣诽谤你是什么呀？是你前生造谣诽谤他的回声回来了，这是一个好事儿。哎，你回声回来了，这个业不就没了吗？你要是他不骂你，这个业是不是还在那儿啊？你下一生上哪儿啊？下一生是业最重的，你那个业不消的话，你下一生一下进了那个梦了。好，你可去受罪。现在你还至少是人身呐，还算是福报。哎，你现在骂你几声消消业，对你以后有利啊。哎，你心里还心生欢喜，还感谢他啊，帮我消了业了，是吧？你然后还自己修行忏悔，你看我前生多坏啊，人家没干这事儿，我嫉妒人家，我非跟人家造个谣啊，污蔑人家，回生回来了，哎，前生不懂佛法，你还可以修行，还可以忏悔。你看到害怕的事情可能就不害怕，是吧？什么神啊鬼啊，神鬼就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就是我们的朋友，就是我们的亲人，是不是啊？那有什么奇怪的？哎，你为什么你的朋友你的亲人你看到不害怕啊？你现在走在大街上你为什么不害怕啊？那些神道鬼道众生都是我们这些人，他跟你的关系比我们现在还远，你是不是一个道，是不是啊？互相都没有影响，你有什么害怕的，是不是啊？你现在又找到了佛法，又找到了正确修行的道路，你的前途啊下边非常的光明，你可以控制自己的命运，是吧？你好好的念佛，这一生结束的时候很有把握，哎，往生有佛的世界，往生净土。你看到烦恼，以前看到烦恼的事情你可以不烦恼，以前看到害怕的你可以不害怕，以前感觉心里头老是这个无依无靠，这个好像没，是吧？现在你也不是这感觉了，我皈依了佛法，僧三宝，无数的诸佛，无数的菩萨，无数的同修， 无数的天龙护法，哎，都是对你赞叹的，都是对你鼓励的，而且你的前景你怎么做都清清楚楚的，所以你的心变了，你的世界就变了，你整个人都就变了。哎，并不客，所以那些相信客观存在物质世界的人呢、啊、把自己啊骗苦了，他们首先就不可能改造世界。你怎么改造那个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他就认为人要吃苦，人要上班，人要烦恼，这都是没有办法的，自己把自己的叫什么呢，解脱的希望什么全部都给打碎了，就只能受苦。你看我说过世间的智者是什么呀，就是说人呐、啊、就是要吃苦的，哎，你就把苦当成乐就行了，人就是要这个死的啊，你也不要痛苦啊，那个都是就是毫无办法，就是接受痛苦为智慧，哎，这都是世间的智慧，就只能就无可奈何，只能这么样一步。所以我们那个就是得到佛法啊，你看得到真理非常的幸运。现在第一步，色蕴为什么是空，再用一句话介绍一下啊，并不是因为客观存在物质才让我们看到这样的景象，而是因为我们心里有很多这样的记忆，而且我们人道的记忆的力量最大，才使我们看到好像我们在人道待着一样，实际上完全是我们心里的记忆生起来的一个梦。所以呢，色蕴是空。下边再说这个受蕴。受蕴呢，就是我们感觉我们应该是那个我们的识认识这个物质引起我们的感受。我们现在一破色蕴好办了。原来这个受蕴是怎么升起的呀？是我们有什么样的记忆就升起什么样的感受。我们人道的记忆最重，我们就生气人的这种感受。几种感受啊？受蕴是五种，实际上是六。五种是直觉，一种是这个叫分析比较，哎，是我们的想法。受蕴基本上是分六种，叫颜色的感受、声音的感受、色声香味触，然后加一个法。就是我们根据这五种直觉呢，我们脑子里产生的所有的想法，我们的感受就是这六种。这感受呢又可以分其他的类，比如说我们也经常分三类，叫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那都无所谓了哈。你就记住基本的感受是六。然后我们现在就一句话说，受蕴是什么呢？受蕴都是我们自己的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的真实存在的东西，这个好接受是吧？好破，五种感觉都是我们自己的感觉，你的心变了，你的感觉就会怎么样？就会变了。所以不要认为它是真实存在的，它是虚妄的。你要是我们就是刚才我举的那个例子，说烦恼你可以，哎，你有了正确的看法，你就可以看到烦恼的事情不烦恼，反而你还欢喜。你甚至有一些具体的感受都可能改变。你比如说有的人呢一开始不喜欢吃辣的，哎，结果他调到四川去了，没办法，跟着混，哎，几十年过去呢，不吃辣的不行了。这就是什么呀？你用你的叫修行啊，这也是修行，把你的习气改变了，结果呢，原来是怕辣，辣了就流鼻涕，是这个掉眼泪，后来就改成什么呢？吃了就觉得特别舒服。你看，感受也是习气决定的，不是说辣椒就是辣的。哎，你说那臭豆腐是臭的还是香的呀？由你的习气决定。那老外一闻就跑了，是吧？哎，中国人说你好好吃，好好尝，香得很。哎，都是习气决定的，啊，就是你习气决定你的感觉。哎， 所以啊，受孕那个主观感觉啊，完全是由还是由你的习气决定。你看这个一切为心造，三界唯有心，这个真理把一切都解释的确确切切，清清楚楚，没有疑惑的问题。哎，受孕是痛苦，这个也没问题了。哎，你的记忆改变了，你的受孕改变了，想孕行孕这更好通了。什么叫想孕呢？就是形成概念，就是你一睁眼看见颜色了，这什么颜色呀？白色。你一出现形成这个白色的概念，判断了，哦，这是白色，这就叫想孕。想产生一个想法，就是形成一个概念。哎，直觉它没有分别嘛。哎，你刚一醒啊，颜色来了，声音都来了，但是这时候你还没分别，你开始分别就是形成概念。哦，这是白色，哦，这是天花板。然后声音，哦，这是铃声，或者这是谁在叫我的名字，形成概念，这就是想。你想这个想运是什么样，完全是你自己的主观判断，是吧？你可能这个你各个人的这个生活经验不一样，哎，有的判断这个，有的叫这个，有的叫那个，随你的便。所以想运这更是空了，更是完全存在在你脑子里的东西。形成概念之后，知道啊，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什么都知道了之后，就该行运了，就该行动了。哎，我是起床不起床啊？哎，我听到这铃声，我是起不起啊？是把铃给它摁掉啊，还是我就起床啊？你开始行。哎，真正的是心行，但是我们呢，一般说呢，就身口意三行啊，就开始行了。实际上真的行，真正的行啊，就是心行。因为这个物质世界不存在，那个身口都是你心决定的，所以呢，行运也是完全在你脑子里的一种判断。哎，到这四运，你实际上关键就是第一个色运是空，你知道这是如梦，这样的话里头的受想行非常好通。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前四运呢，空的思路我们这样走了一遍，下边我们来空十运。这个首先呢，我们先提一个问题。这个有的人说，你不是说这个万法为实吗？三界为心吗？应该有十运呐，你怎么连十运也空啊？哎，这是经常人们提的一个问题。这就是人们呐没分清楚什么呢？什么是梦中的法？什么是梦醒之后见到的真实法？就是我们在梦中啊，是见不到真实的，所以我们梦中见到的那个心，也是什么呢？也是假的，也是不存在的。哎，梦醒了之后见到的那个心，才是真实存在的。所以佛说的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实的心实是什么呢？是照见五蕴皆空之后，从梦中醒来之后见到的真实的众生心，那是真实。三界唯心是唯的那个心，而不是我们现在凡夫在梦中或者是见到的或者是想到的那个实蕴。把这两个分清楚，就是梦里人见不到真实。我们比如说你现在说十月相信啊，我相信心是真实存在的，你可能对这个心这个字啊，你说心是真实存在的时候，你会在心里对这个心有一个指，有所指。你说你指的什么呀？我们每个人肯定指的都不一样。你说心是什么样？我们谁也没见过，我们就自己乱想。哎，你给心定一个样子，他稀里糊涂。你说的这个心字儿，跟说这个心这个字儿的时候，你想的那个心的样子，你想可能是真实存在的吗？根本不可能。你都是用梦里的色声香味触这五种主观感觉来想象你那个心的， 你想你现在想我们的心是什么样的呀？可能连个基本概念都没有，是不是？然后呢，而且你就是说我想出一个确切概念来，你是怎么想啊？是用颜色声音，是用你的颜色你的声音你的感觉来凑那个心，画一个样，那不可能是真的，那是我们凡夫认识到的想象的实蕴。现在分清楚了吧？就是说我们梦中想象的这个实蕴呢，它不可能是真的。我们的你那个世间人也有很多定义，因为我们现在科学也说呀，意识眼识物，他们也说意识是什么样子，他们也猜，也写了很多的书。就跟我说现象学，西方现象学，人家对意识也是一大堆研究，一大堆描写，那都是没见过意识的人瞎猜的，那是实蕴。梦中人认为的心识，那是实蕴，这个是不可能猜对的。然后说，你不是告诉我们了吗？说佛真的见到三界唯心了，说，佛说那个心呐，每个人的心呐，就是一个大圆球，这个大圆球里头呢，都是记忆，这个记忆呢，85%都是录像，是吧？都是颜色，10%是声音。剩下这个5%是那个香味处，你不是说过吗？这不是那样的吗？实际上是什么呢？佛见到的真心呐，他没法给我们说，但是呢，他又要给我们说，世界上只有心，你只要改造这个心就行了。我们又非要问，那你见的那个真心什么样子呀？佛没办法，只好用我们的颜色，用我们梦中的声音给我们怎么样啊？画一个心，给我们做一个新的模型。实际上他证到的那个心呢，是没有颜色声音感觉，没有这些东西的，没有梦里的这些色声香味触法都是没有的。他是用我们梦中的色声香味触法给我们画一个，就好像那个幼儿园的老师给小孩们讲这个讲那个，你又不能把那个真东西都搬过来，怎么办啊？用那个积木，用那个塑料，用那个图画，用什么录像，给他做个样。佛也是给我们做个样。所以说，我们现在说真实存在的那个三界唯有心的心，我们现在是用这个模型呢来找到修行的方法。现在我们找到了，原来三界唯有心，一切唯心造，我就修我这个心，我就能从梦中醒来。我们是用这个目的是找到从梦中醒来的方法，我们修心。实际上我们还没有看到怎么样真正看到那个真实存在的心。佛给我们说的这个模型也是个假的，到我们最后要用这个一切唯心造，把其他法都空掉的时候，我们这个模型也要怎么样？也要空掉，我们才会把梦中的一切都空掉，我们才会从梦中醒来。所以不但五蕴里头的十蕴，就这个五蕴是我们凡夫的认识啊，不但五蕴里的十蕴是空，连佛给我们说的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的心识的那个模型，到最后我们也要舍掉了。所以呢，现在我们就是要分清楚梦中法跟梦外真实法。梦中法最后都要空掉，所以我们现在要空十蕴。如果你不空十蕴，你说前世四蕴空，十蕴不空，老执着你现在见到的是真心，那你不空你能从梦中醒来吗？就醒不来了。因为你梦中的东西你知道有真实的，你不把它完全空掉，我们说了你怎么醒啊？你老说这是梦，它就破坏这个梦。你只要执着这个里头有真实的东西，那你就完了。 是吧？真实的东西你肯定不会把它通掉，所以不能知道这个梦里有真实的东西。但是我们现在要先假设一波啊，我们在梦里先假设说佛说的这个他亲眼看到的这个每个人有的心是真实存在的，我们用语言来这样规定，哎，我们最后就是要证到这个心。哎，我们在学佛法的时候，我们把这个佛说的这个模型就叫做真实存在的心，我们是这样来学习。好，下边呢我们就知道了，十蕴要空，说怎么空，是这样一句话。我们的十蕴呢，其实是心识的认识对象，它不是心。我们全部空十蕴就是理解这句话。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现在说我们有一个意识，我们的意识能做什么事儿，也能想，能分别，有什么功能，我们觉得我们说的是我们的那个心啊。实际上你说的这个所有的你想的这个意识啊，全是我们那个真正的意识的认识对象。意识的认识对象是什么？叫法尘，括号括弧里的这两个字。眼识的认识对象叫颜色，耳识的认识对象叫声音，意识的认识对象叫法尘。什么叫法尘呢？法就是我们说了，你可以简单想成就是想法，意识的认识对象就是想法。我们脑子里所有的想法都是我们意识的认识对象。我们意识能认识什么呀？就是整天在那儿胡思乱想，有很产生了很多想法，这是他的认识对象。这个尘是什么意思呢？尘就是跟我们现在霾一样，灰尘。尘是在我们身外客观存在的物质。这个世间人呢，他不是认为物质，唯有物质是客观存在的吗？他认为意识的认识对象啊，也是客观存在的一种东西。只不过这种东西呢，是存在在我们脑子里的。所以顺着前边那五尘呢，它也列到尘里，就好像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哎，客观存在很多想法。实际上我们知道，心的认识对象不是客观存在的，心的认识对象是只存在在我们脑子里的。所以这个法尘呐，世间人也知道，法尘就是只存在在我们脑子里的所有的想法，它是空，这个世间人也承认。他认为不空的是认为那个颜色声音是客观存在的，哎，他认为那个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客观存在颜色，客观存在声音。我们现在已经都破掉了啊，这个就是声音颜色都是我们的，跟法尘怎么样啊，一样。声音颜色呀，跟我们的在这想一个想法啊，是一样的，都是法尘。因为什么呢？都是我们的大脑，我们的意识啊，在自己的脑海里产生的颜色，产生的声音。你的意识一休息，颜色也没了，声音也没了。跟你说，我在这儿我有很多想法，我现在一睡觉什么想法也没了，跟这个不一样吧。我们的整个色声香味触六种法全存在在我们脑子里，脑海里，哎，所以都不是客观存在。所以十蕴呢其实是好空的，但是这句话呢不太好理解，我们再来讲一下这句话的意思啊。就是你不管你的想法是什么，你说我现在在想的就是心，它也是你的想法，是你心的认识对象，是你心想到的东西， 而不是那个正能想的心，这就是叫能所了。我们所有认识到的、看到的、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所想到的，都是我们心的认识对象，都在我们的脑海里，都在我们的对面，你才能认识到那个正在想的那个心呐、他不能认识自己。正在能想的那个心，他不能认识自己。说的为什么不能认识自己啊？上节课我们讲到这个道理了，就好像这个录像机一样，这个照相机一样，你这个照相机的功能是照相，是照它照相机外边的景，它的设计就不能没有自己照自己。你说用照相机照自己，它没这个功能。我们的眼睛呢，设计的就是看眼睛外边的东西的。你说用我这个右眼看一下我的右眼，它没这个功能。我们的右手是抓右手之外的任何东西的，但是你说你用右手把自己抓起来，你这它是能抓，它只能抓所抓，能所，你这一下就分清楚了是吧？它只能抓所抓，能不能抓能，你它自己它怎么抓自己啊？它分不出一个能所来，它就没法抓了。是说刀不能自割，刀能割刀子之外的东西，你用刀子割刀子，它就是能，它没有锁了。能只能对锁做功，能不能自反，能不能认识能，这就是我们梦中凡夫的自己的记忆啊，把自己给限制住了。因为你认为那个刀子呀、眼睛啊、照相机啊都是真实存在的，它的功能就是这样设计的，我们记忆就是这样设计的，所以呢，它就你的定义就是这样。如果你要让它自己照自己，就违反了我们的记忆，违反了我们的那个设计，违反了我们的定义，就等于推翻了我们的概念，就等于说照相机不是照相机，眼睛不是眼睛，就是否定了。你如果走上这个否定的道路，实际上反而走对了，是吧？你认为照相机实际存在，好，你这样记忆限制住你了，那你就只能用照相机去照相，照不了自己。但是如果你说照相机不存在，眼睛不存在，刀子不存在，五蕴皆空都不存在，你这样一破坏它这些定义，说这些定义都错了，一下你的梦没法升起了。结果一照这样五蕴皆空，怎么样啊？没有能所了，没有这个就是梦中的分别了，有分别才有能所。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定义啊，都是分别出来的，所以你不能违反这个能所这种分别。你到没有五蕴之后，没有分别了，都是现象制，一看所有众生心顿现眼前，这个时候没有分别了，就没有能所了，就不受这个限制了。那就是什么呢？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那如来的心怎么样啊？他没有任何障碍，自己的心就能看见自己的心了，就超越了这个能所分别的概念，就不受这个分别的说能所能只能看所能不能见能什么这些分别的概念，就这一套超越了。所以你到照见五蕴皆空之后啊，就没有这个能所的限制，没有能所了，那就是你的心跟众生心不是重合在一起吗？就是亲身体会所有众生心，同体大悲。为什么同体大悲？就是你的所有的感受，你的心跟佛菩萨都是重合的呀。你有一点点什么感受，你的心跟他是重合的，什么叫同体大悲啊？你的烦恼痛苦有多悲痛，观音菩萨体会的跟你一点都不差。 它不是通过间接的，像我们现在，我为什么不知道你有多痛？因为我是通过看到你的颜色，听到你的声音，我来猜你心里头多痛苦。你没见过他的真实，不是直接站着，你永远猜不到，或者是过了，或者是不足，哎。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在梦中的人呢，自己把自己限制住了，说有能有所有分别啊，这些都是定义的，都，人是什么，照相机是什么，都定义的很好。好，我们就受这些自己定义的限制，所以我们呢就不能做很多违反这些定义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啊，再回到这一句话啊，就是我们认识到的十缘，认识到的心识，实际上都是我们真正的心识的认识对象，都是在我们的想法中。好，我们休息半小时吧。